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，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，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？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，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？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，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。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，我是黄志坚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，我是阿坚。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问答集，那这个我也是收集了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三阶的议题的相关的问答。首先第一个题目就是说，早教公投方他就提说，为什么你可以用 FSRU 啊，用浮动式接收站啊，那这样就可以做不管是过渡也好或是长期也好，你就可以甚至是当他们讲的当过渡啊，然后等三阶确定一个好位置说到台北港啊，这样就可以当过渡来使用这样子。那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早教公投方所提的 FSRU 实际上是不可行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 FSRU 它还是需要设置防波堤跟码头，它简单来说它就是有 FSRU 就是一个有气化设施的 LNG 船，其实它就是长得像一条船、啊、那它是有它还是有靠卸的需求，也就是说你还是要盖防波堤、盖码头、盖卸收设备，那并不是说你租一艘 FSRU 你就可以避开所有的工程的行为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在以台湾的天候条件来说， FSRU 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长期稳定供气的选项，因为你要注意的是说，国际上采用 FSRU 作为长期供气来源的国家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一个特点就是说，它除了陆地上已经有既有的管道的天然气来源，就是它有陆管，就是不管就像大家现在知道的所谓的北溪二号，是不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拉一个天然气的陆管拉到欧洲去，拉到德国，拉到欧洲去，这是一个基本的，等于是说它本来就有所谓的天然气管可以输送天然气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没有台风侵袭的地方，那台湾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受到迁后的影响很大，尤其台风，那加上现在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温室效应的关系，这个极端气候圣婴反圣婴现象，各种神奇的气象气候我们都会遇到，所以你 FSRU 遇到台风的时候你要提前离港避风啊，因为你还是要拉走，你还有船把它拉走暂时脱离这个连接的管线停止作业，那你就会影响我们讲的供电的稳定啊。你可以当一个补充的，当一个临时的，但是你不能当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所谓的选项。那有关说，你如果这个 FSRU 的这个所谓的卸载的标准来讲啊，没有错，虽然我们盖港之后可以有很长的时间来，就是一年有300多天可以来作为一个卸收的一个的时间，那但是你还是一样，你 FSRU 的话你就是要拉出去啦，这样就是等于是你的事情会更多。那另外就是也早教公投方也有讲到，就是说观塘地区的海象很差啊，你这不应该在这里盖接收站啊，你们这个工作船这两年来施工之后，这个跑到这个台北港避难了5次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，是现在是去避难，为什么？因为防波堤跟工业港还没建好，你一旦建好之后你就不需要再跑到台北港或其他地方去避难了，其实都一样，你如果有港有一个堤防你就不需要，就跟我们在海上作业的渔船遇到台风为什么要回到渔港，那因为这个港就是有一个遮蔽的效果。那如果我们的港外扩防波堤，工业港的外扩防波堤盖好了之后，你就有遮蔽效应，那你就会有静稳的水域，你就让天然气船你就可以安全的进港啊，来靠停靠啊，卸收啊，所以你都就不需要再有避难这个问题，所以基本上它的所谓海象或气候的问题就会被克服，所以并不是像早教公投方讲的这里海象不佳所以不能盖接收港。那既然说 中油公司说可以，这里的海象没有问题，我盖的接收站之后没有问题，那总是要有一些依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中油公司在今年的时候又委托了中央大学，利用陆上啊海上的风速观测资料，这些数值模拟用十年间的资料跟统计哈、哦、来分析出来，得到了就是说你可以进港，未来建港完成之后可以进港作业的时间大概有331天到355天，平均大概341.9，这大概就是342天。这期间里面不可以进港的连续天数大概只有5天，所以基本上它是符合我们这个天候条件，是符合我们营运的需求的。那早教公投方又讲了说啊，你们中油公司把这个进港条件放宽，就是一直放宽到这个每秒15米都可以进场做作业，那是有一点点故意美化我们这个可以作业的天数跟时间。那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，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高雄永安港它那边的天候条件真的比较好，它平均就是所谓这个风速超过每秒12米的时间很少，通常发生这样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台风时间。那台风时间就不能作业，那没话讲，那就直接就是大家都就是休息啦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台中呢，台中从每秒12米的风速限制改为现在已经提升到每秒15米的风速限制，那原因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因为台中港以前还没有操作 LNG 的经验，所以一开始用比较严格的限制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台中港的天然气接收站是在内港，所以它必须 LNG 船要开进来，要从外海开进来内港卸收。那开进来的时候呢，又有其他许多船只要进港，所以都要协调，都要排班。那比较好的时间都是只有清晨，在天亮前这个时间。所以他那时候一开始当然用比较严格的时间来做超船的限制，但是这些年下来，其实发现已经都很清楚该怎么做，所以他的时间那个所谓的超船限制是每秒从12米。提升到每秒15米的风速限制是可以的，所以才因为这样才放宽的。这不是中油公司自己决定的，这是港公司那边召集很多的专家学者讨论的。好，这也要跟大家说清楚。那观塘这边也是，观塘这边又有一个，又就像刚刚讲的，它平均进港可以的天数大概300多天，那这些的限制是用每秒15米来做计算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防波堤建好之后，你的水域会是静稳，那只有风的问题。风大的话，你船是不能，因为我们船在开的时候怕的是侧风，并不是正面的风。我们刚刚讲的，就像大家都知道的，我们开船要乘风破浪，那就是要面对的浪来的方向才会静稳，才会安全。所以加上观塘港它不像台中港，台中港是商业港，它有很多不同的船只在进出，但是这里观塘港只有我们的LNG 船会进出，所以它比较单纯。那单纯是说它的开口又是第一个，它的船只来往单纯；第二个，它的这个港的开口是向南开，所以它 LNG 船从南向北开进来，刚好是顶着风进来的，所以基本上在这一个超船上的危险性就会下降很多。所以定每秒15米的风速，基本上这些都是经过专业的考量跟讨论的，不是说哦中油公司为了美化工作时间来故意来讲这些的。那这些都也是刚好是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说明，不要说大家误解了。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，为什么你工业港只外推455，你为什么不多推一点？那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外推之后不浚挖不填地，其实就已经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藻礁保护的一个需求，这是一点。那第二个是说，我们的工业港的报编范围其实是有一个限制的，并不是无止境的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工业港的报编范围内来调整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三个是说，原本这个工业港的旁边有一个风机，有一个风场，那因为这个风场应该是取消了，所以我们的堤防可以再往工业港的边界再外移一点点。因为如果你有风场的话，风场其实也有相对的限制，你不可以太靠近这个风场的，是这样子。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些大家关心的 QA。 那我们 看看下一集大家又对哪些问题，有关三界的问题哪些有兴趣，我们会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，好，各位拜拜。